唐铁牛和赵玉两个人回到了越州城之后，见了阮英，把他们此次探龙口寨的情况如实的禀报。当然了，赵玉也把他和童小娟的这层关系单独的向阮英做了汇报。为什么单独汇报？现在这还是一个保密的内容。阮英听到之后心想，现在龙口寨的地形图有了，又有童小娟在里边能够做内应，可以说是攻山破寨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这个东风就是没有战船。于是阮英就跟唐铁牛商量说，你不认识这个余杭的掌柜的马六爷马杜彪吗？你就跟他商量商量，看看他能不能给咱们凑一些船只，剩下差多少咱们想法雇人打造船只。往哪儿去雇人去？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就请马六爷给帮忙。唐铁牛一听，好吧，于是就领着自己的这位没过门的媳妇儿杨赛花，两口子又找马六爷来了。一见马杜彪说明来意，马六爷面有难色。马六爷说，师妹呀，这个忙啊我可是给你帮的不少了。你看你们两次探龙口寨都是我给摆的船，第一回我说去给人家送鱼，第二回我说再给人家送虾，以后我可再也不能去了。我心里边已经拿定这主意了，帮两回忙就行了，别的事儿你就别找我了。杨赛花一听，我师父说了，有什么事都找你，你要是不帮这忙那也好，我现在拉着你就找咱师父去，问问咱师父，咱师父要说同意你不帮忙，我就再不找你了，要不然的话我跟你没完。杨赛花这一横不讲理呀，把这马杜彪弄得还没辙了。马杜彪说，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看来我这是得帮忙帮到底了。战船嘛，我可以给你找人打造，至于说我这渔行里边的渔船，我能抽出几十只吧，几十条船帮助你们攻打君山寨，得有个前提，你们不能说是找我借的船，因为龙腾龙霄汉一旦要是知道我借给你们船只攻打君山，那就会掰了我和他之间的交情，我对不住朋友，江湖上也会耻笑于我。唐铁牛说，行，我不说是你借的船，但是光你借给这几十条船是不是不够啊？是啊，我给你找人再打造船只啊，不过那得等些日子，你们营里边呢还得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监督这个活。行，那我回去跟我们阮元帅就说一说。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谈妥了之后，唐铁牛领着自己的这位夫人杨赛花，两口子嘎嘎悠悠的由打马六爷那出来，就往这个越州知州衙门里边来。可是当他们距离这个越州知州衙门不远的时候，唐铁牛跟杨赛花就发现，哎，那干什么的？一看离那个知州衙门不远围着一大帮人，呼，里三层外三层的，在人群里边还甩出一支队伍来，站着长排。唐铁牛心想，这出什么事了？打把是万亿的，不对，打把是万亿的，怎么还能站着排呀？站着排那儿买东西呀？什么东西这么便宜，吸引这么多人在这站长排？我说，老婆子，咱过去瞧瞧这热闹怎么样？好，郎君啊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这两口子逛荡逛荡就过来了，来到人群外边啊，看不着。两口子一对都那么高，人家前面站的人呢，哪个都比他高一块。想找这个腿缝缝，你瞧，一看这人好几层，这腿跟腿都插着缝，看不明白。 他那您说咱们往里边瞧瞧。我说借光借光，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，借什么光，你没看那么多人吗？啊，里边人干什么的，干什么的也没你的事儿，咱们就没我的事儿呢，我就不行进去瞧瞧吗？你进去瞧瞧，你看我们还想瞧着瞧着脚呢，你往哪儿瞧瞧。奶奶个孙子的，你不让我进去，我是非进去不可。借光借光借光借光，唐铁牛这么一捅他就进来了。怎么呢？他这手一伸出来就跟那个熊掌一样，那手指头扑扑楞楞的，就好像那小棒子似的，往谁那个肋条眼子上一捅谁也受不了。帮一捅，哎，我说怎么回事，这个一捅，哎，两边一躲，闪个人胡同，他跟杨赛花进来了。进到里圈，唐铁牛一瞧，耶，这干嘛的？一瞧这里头啊，摆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边铺的有纸，有笔墨砚码，桌子旁边有一把椅子，椅子上面坐一老头，这老头身后的这个椅子背上立着一对双枪，老头看上去能有50岁到60岁之间这么年龄，留着一部花白的胡须，长得鹤发童颜，老头特精神，一看就是个练武之人。就在这空地当中站着一大姑娘，这大姑娘看上去18、9岁，多说也到不了20，头上挽着一个云字髻，斜罩着一个藕荷色的绢帕，身上穿着一身藕荷色的短衣裤，腰中系着一个丝绦，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。这姑娘长得圆凤脸，可以说叫面如满月，眉清目秀，非常漂亮。这姑娘在那站着，旁边呢有一个桌子，这小桌上放着一堆铜铃铛。他的娘心想，这叫干什么呀？啊，哎呦，一看老头那桌子前边立着一个牌子，牌子上边写着4个字，抛铃招亲。哟，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，抛铃招亲，怎么着，拿那铃铛招亲呢？啊，没听说过有这么招亲的。唐铁牛看了看身旁边这位，借光打听个事儿，这是干嘛的？您不知道，我跟您说啊，这叫抛铃招亲。怎么个抛铃招亲呢？就是说，你看这大姑娘没？这大姑娘啊，要找婆家，要找婆家呢，那老头啊，就是大姑娘她爸爸。这个老头想这主意，他真高，把他女儿领到这儿啊，在当间一站。你看那桌子上放的铃铛没？谁要是拿起一个铃铛来，就站在旁边，这就是20-30步远吧，就这个距离。要是一铃铛打到他女儿的身上，这闺女就嫁给他了，分文不取。多便宜这事儿，可真的。那有打上的没有？到现在呀，连一个打上的还没有呢。人这姑娘有一身好功夫，哎，那铃铛往那一扔，一躲就躲开，怎么打也打不上。是吗？他抓一把不就打上了吗？嘿，您真圣明，要您来了就好了，抓一把往那撒呀，那不算，人就拿一个铃铛打啊。那边站牌，站牌的那都是等着抛铃铛的，看见没有？这又开始来了，又来了。唐铁牛往旁边一瞧，有一个小伙子拿铃铛的。这个人这么一说，杨赛花在旁边听清楚来了，郎君啊，咱不看这玩意儿，抛铃招亲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已经有了我了，你还想招啊？走吧，咱回去吧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说夫人，稍等片刻，我不抛铃，咱看看别人抛铃不行吗？嗨，看别人没意思，走吧。别，我再瞧。哟，唐铁牛仔细定睛一瞧，在这站着长排的队伍里头，感情还有他徒弟呢。谁呀？孟春达。这孟春达怎么来了？ 这孟春达是那乐宝给鼓捣出来的。他在这个衙门口这儿抛灵招亲呢，先被乐宝发现了。乐宝觉得这是个事儿，乐宝跑到这个院子里头就找孟春达去了，说孟春达呀，你这么大个子呢，还没娶媳妇呢，干脆吧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到门口那儿，你拿那铃铛打一下，说不定啊，这姑娘就是你的。所以孟春达二乎乎的跟着乐宝就出来了，这俩人就站在那个对联里头了，站牌等着呢。唐铁牛一瞧，嘿，我这大个子徒弟也想娶媳妇了啊，也等着在这抛灵招亲呢，看看。唐铁牛瞧着，一看旁边那个小伙子拿起一个铃铛来照这姑娘，啪一抖，这姑娘一闪，一铃铛没打上，这就算过去一个。但是这里边有一个规矩，谁想抛灵，在抛灵之前先得到那个桌子前边，那纸上得签上名字，写上你叫什么。一瞧那纸啊，签上名字那纸张在旁边就一摞了，有好多人已经抛过了。这时候就看孟春达过来了，哎，我来。这老头在旁边一瞧，这家伙这大个子比正常人高一头半，晃晃当当像显斗神一样。来，小伙子写上名字。孟春达过来拿起笔来，我不会写，乐宝你给我写吧。乐宝一看真笨，乐宝给他签上名了。写完名之后，孟春达把这大手一伸，抓起好几个铃铛来。老头一看，别，就拿一个，多了不行。哦，就拿一个，好，嘿嘿，嘿，这孟春达，你别个傻，他有点傻心眼呢。他先那么晃荡晃荡，然后哗楞一铃铛扔过去，就看这个姑娘啪一闪身躲开了。我孟春达一转身躲过去了，乐宝在旁边过来了，我来一下，签上名，拿过铃铛来，啪一铃铛没打上，一转身过来了。唐铁牛一摆手，过来哟，师傅你在这儿呢，好小子啊，衙门里边那么繁忙，不在里边办公，你跑这儿抛铃铛来啊，有这样的吗？不像话，快跟我走。哎，是师傅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说明这个女的不是一般人，不是一般人也用不着你来抛铃，你多大个岁数啊，你就想娶媳妇儿，那女的比你大多了啊，你师傅刚才都没抛。嗨，师傅您还用抛啊，这不有我师娘吗？杨赛花说，你还想抛，不是，我这话说走嘴了，走吧，咱回去。这师徒几个人由打这人群里边就出来，回到帅府里边一见阮英。阮英一听唐铁牛和杨赛花两人说见马杜彪的情况之后，阮英说，好吧，我们找一个人监督造船，找谁最合适呢？阮英琢磨了一会儿，他就把宋万清给叫过来。宋大哥，这样吧，这个事儿我就交给您了。我看您这个人胆大心细，做事缜密，造船这个事儿需要精心管理，您就负责监督造船，你看如何？宋万清一听，好吧，既然你信得过我，造船这事儿那就由我来操办，你再给我派几个手下人。阮英说，好，我给你派十名随从。阮英当时就把这十名随从派给了宋万清，同时呢，阮英告诉唐铁牛和杨赛花，你们夫妇两人帮着宋万清做这件事情，因为宋万清做这件事需要找马杜彪，他不认识马杜彪，得有你们两个人给他们引荐。唐铁牛跟杨赛花两口子答应，然后呢，先领着宋万清啊去见马杜彪。到在马杜彪那儿，跟宋万清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引荐，然后马杜彪就跟宋万清商量了一下 什么时候开工，我什么时候给你找这造船的工人。宋万清跟他全都合计好，合计完了，宋万清跟唐铁牛、杨赛花他们又往回走。当他们往回走，走到这个越州知府衙门口的时候，一看那抛灵招亲的那伙人还没散。宋万清闲不劲的就问了一句，哎，这是干什么的？他的娘说，干什么的？这是抛灵招亲的。哎，我说万清啊，你上里边试一把看看运气怎么样，你不还没媳妇呢吗？宋万清说，我哪能干这个事，别去，你看看里边那姑娘长得可挺漂亮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借光借光借光。唐铁牛一扒拉大伙，人群闪开，他就把宋万清给让进来了。宋万清进来之后一看这姑娘，哎呦，心想这姑娘的面庞身况长得可是真诚上乘啊。嗯，怎么样，有心思没有？有心思的扔一铃铛瞧瞧，人家是抛灵招亲的，实际上对练武人的一种挑战。你们还练武呢，拿那铃铛往人身上打就愣打不上，说明你们的功夫都不如人家，不到家。三哥，未必这样，说不好我就能打上。你能打上吗？你打一个我瞧瞧。你要能打上，第一给咱们练武的挣个面子，第二你还落一媳妇。宋万清说，好，我打一个给您瞧瞧。宋万清就来到老头的跟前，老人家，我打一个。哎，你得站牌呀。哦，还得站牌呀。站牌那我就不打了。老头看了看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宋万清。你可以不站牌，写名字。哦，宋万清一看我可以不站牌，宋万清马上到这提起笔来，刷刷刷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了。宋万清三个字写完了，我可以打了吗？老头捋着胡须看了看他，嗯，你可以打了，铃铛在那儿，可只能打一颗。是，我就打一颗。宋万清倒是一伸手，又在那小桌上接过一个铃铛，啪往上一扔，在手中一擎，姑娘站好了，我可要打了。这姑娘一回身一看宋万清，来吧。宋万清一顺着铃铛，嗨，啪，这铃铛往前一打，就听这个姑娘哎呦了一声，啪啷，打上了。